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雪梨机场加油工计划罢工，将引发航班出现混乱。经济学家预测澳洲今年至少加息两次。调查发现数百万澳洲人存款不足1000澳元。新州无家可归者临时住宿年耗费纳税人1.6亿澳元。新州前州长贝利加克年被裁定犯有腐败行为。澳洲啤酒税下个星期开始上调，啤酒将再涨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由于能源公司安培员工与管理层的薪资谈判破裂，雪梨机场近50多名安培加油工决定在7月31日举行罢工。由于该公司负责给多家国际国内航班加油，雪梨机场的航班当日可能出现延误。过去6个月，运输工人工会与安培公司举行了14次会议，工会成员要求增加全职工作职位、更公平的薪资待遇以及更好的工作时间，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因此工会决定在7月31日举行为期6小时的停工活动。当日凌晨2点到4点、中午8点到10点30分、下午6点到8点，工会成员不会工作。在雪梨机场，安培公司为澳航、维珍、捷星、新西兰航空、亚美航空和英国航空在内的16家国内国际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工会的新州负责人奥尔森表示，安培未能向工人提供公平协议，工会别无选择，只能罢工。如果罢工导致航班延误，责任全在安培公司。他说，全国的地勤工人都负担过重且筋疲力尽，在微薄的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时间之中挣扎。机场私有化和好像澳航这样的公司对利用贪得无厌的追求，已将航空业推入危机。工会表示，安培的加油工在过去3年中仅获得 3.5% 的加薪，68名员工中只有24人是全职员工。安培公司对参与罢工行动的工人表示理解和尊重，但考虑到公司已经提出了各种改善待遇的措施，安培对罢工行动感到失望。该公司会在罢工期间启动应急方案，确保罢工给机场带来的干扰降到最少。迄今为止，澳航还未改变航班计划。综合消息，瑞士银行遭到病情首席经济学家何根预测，今年年底前，澳洲储备银行至少会加息两次，而且可能还会有第三次加息。何根对媒体说，强劲的就业数据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令到储备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加息。这个不是好消息，但这个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他认为，储备银行几个星期内就会宣布加息，而且很可能至少是两次加息。而等到减税、降低生活成本等措施开始显效之后，可能还会有第三次加息。澳洲目前的现金利率是 4.35%， 而通胀已经开始反弹到 4%。何根仲表示，储备银行一直在观察2022年5月以来的13次加息对降低通胀的效果，但这种耐心是有限的。几个月来，储备银行一直在为更多加息做准备。下个星期，统计局将公布最新通胀数据。何根认为，通胀应该不会下降，大约会保持在 4%， 今年可能还会上升。储备银行的首要目标以及长期保护就业的最佳方式是降低通货膨胀。为了吸引担忧未来可能降息的客户，国民银行已经宣布3年期固定利率贷款降息 0.60%。在4大银行中，这个是今年的首次固定利率下调。综合消息，最新研究显示，约有340万澳洲人的储蓄不足1000澳元。如果遇到疾病或失业，他们将无法应对第二期内的经济压力。根据英国财时对澳洲人储蓄状况的调查，持续的高通胀和高利率令到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岌岌可危。调查发现，由于食品、能源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飙升，约有 16% 的人储蓄不足1000澳元。49% 的人，即160万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花掉了大部分应急资金。对1000多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很多有抵押贷款的人，银行的存款少于一个月的抵押贷款还款额。10.6% 的人说他们的存款不到1000澳元。25.5% 的人说他们的存款不到5000澳元。租房者的情况更糟。27.4% 的租房者存款不足1000澳元。50.2% 的租房者存款不足5000澳元。超过1/4的受访者积蓄不到一个月的收入。 研究仲显示，年轻一代同年长一代嘅澳洲人喺储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30%嘅 X 代1965年至1980年出生嘅受访者嘅储蓄不足一个月嘅收入，而喺1946年至1964年出生嘅婴儿潮一代受访者中，仅有20.5%嘅人储蓄不足一个月嘅收入。租房者拥有一个月嘅收入或更少嘅储蓄嘅可能性，亦系房主嘅两倍。达到43.2%，而房主只有19.6%。英国瑞士货币分析师阿斯特伯里表示，调查结果为生活成本危机中嘅好多澳洲人敲起咗警钟。佢话好明显，再上调一两次利率就会令到好多房贷持有者崩溃，而租房者只能勉强维持，短期内睇唔到缓解嘅迹象。现金基金余额一般达到3到6个月嘅开支，但事实证明越来越多嘅人无法做到呢一点。调查仲发现咗一啲有趣嘅消费习惯，其中一些世代，即20世纪90年代末同21世纪初出生嘅人，喺身体改造方面嘅消费尤为突出，明显高于其他几代人。女性受访者喺纹身、丰唇、注射肉毒杆菌同其他美容项目上嘅支出，几乎系男性嘅3倍。而男性在赌博上的支出是女性的3倍。雪儿笑说，新州的纳税人每年要支付1.6亿澳元的临时住宿费用，包括汽车旅店和酒店，用于安置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包括等待公共住房的5.7万多人中的一部分人。一位目住在利琴一家汽车旅店的女子告诉媒体，我们不断地在不同地点之间转移，因为他们试图为我们找到一个永久的住处。呢度住咗一啲有孩子嘅家庭，佢哋会尽力为你安排几个星期嘅住所，然后你又要搬家啦。呢名女子话：佢已经喺公共住房等候名单上等咗10几年。雪儿嘅几家汽车旅馆同州政府签订咗商业协议，呢个被视为无家可归者嘅最后选择。据了解，呢一措施嘅成本近年嚟大幅增加。之前，一项控制18亿澳元的新建近5000套住房，包括社会住房的提案，仍处于停滞状态。2019年 ，Fraser's Property 从前政府手中购买了位于卡洛比亚地区史德特街的13公顷土地，计划推倒3座公寓楼，建造一个新区。在卡洛比亚已建的4700套住宅中，22%是经济适用房或社会福利房。Fraser's Property 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已就特洛皮亚地块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包括保密协议，因此拒绝提供更多信息。住房与无家可归事务厅长杰克逊说，特洛皮亚项目停滞不前是上届政府与一家私人开发商达成的失败的协议造成的。根据该协议，最早可在2029年交付公共住房。前政府为许该地块空置闲置，加快该项目的进展是当务之急。我们正在探索各种方案，以推进这项重建工作。雪儿笑说，新州前州长贝利加哈年在一场新州高院的诉讼中败诉，该诉讼旨在推翻令他的声誉遭到重大打击的腐败行为的指控。新州的诚信监管机构赢得了胜利。首席大法官贝尔7月26日宣布了判决，维持了之前的调查结果。即呢位前新州自由党领导人与党内失措的同事马菲尔之间的秘密恋情，违背了公众的信任。新州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2023年6月公布的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称由于呢段被披露的关系，贝利加克年参与了严重的腐败行为。廉署认为他的腐败行为包括担任一个内阁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考虑马夫尔推动的为他的沃格沃克选举提供价值数百万元的资助。在贝利加克联向新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的律师沃克辩称，官员们的私人关系并不自动等同于腐败，但廉署大律师菲利辩称，发现贝利加克年女士受其维持或推进与马歇尔关系的愿望所影响，是有效理依据的。虽然这位前州长称他好像对待其他议员一样对待马菲尔，但菲利讲给法庭听，他对距离未来的愿景，包括婚姻、孩子和从政后的生活，意味着他对马菲尔有特殊的兴趣。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作为财长和后来的州长，贝利加克年参与批准或支持向总部位于沃格沃格的澳洲陶瓷把协会拨款550万澳元，克里瓦恩娜音乐学院拨款1000万元。廉署表示，他在上述情况下故意不披露两人的关系，是故意及不合理的。 贝丽加克连在2021年在廉政公署调查开始时辞去州长职务，后来离开政坛，在电信巨头 Optus 担任高管。综合消息，澳洲啤酒税在下个星期将再次上调，这个将比陷入困境的小型啤酒酿酒商带来更大压力，并有可能导致啤酒价格上涨。根据邦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约700家澳洲手工酿酒商每年为经济贡献 19.3 亿澳元。他们雇佣了10,000多名员工，占整个啤酒行业的一半以上 51%。在过去的8年中，手工酿酒行业的企业数量激增了 80%。但这一方面景象却突然骤减，去年至少有20家企业倒闭。很多企业在与大型酿酒厂的竞争中苦苦挣扎。因为大型酿酒厂的生产成本更为低廉，而生活成本危机又压低了澳洲人的消费水平。但众多手工酿酒厂难以维持生计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啤酒消费税的持续增长。消费税每6个月随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一次。据澳洲啤酒酿酒商协会说，去年8月和今年2月的两次消费税上调，啤酒税增加了 8%。目前澳洲的啤酒税在世界上排名第3，仅次于挪威和芬兰。随着7月31号消费税价格指数的再次上调，澳洲的啤酒税将不可避免的更高。小啤酒商要想生存下去，至少要将其中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位于雪梨的一家啤酒酿酒厂运营经理米尼说，大约有1/3的啤酒酿酒成本会转嫁给消费者。他说给媒体听，每次加税我亦都要将价格提高1至2澳元。为了在生活成本危机中留住顾客，啤酒厂必须想办法以弥补增税带来的损失。以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